他是曾子的第七十世孙，他又读诗书，通过科举入朝为官。他十年当中连月十几，年方四十，依然官至二品。太平天国兴起，是他组建湘军，屡败屡战，最终力挽狂澜。晚清天下风雨飘摇，他力主改革，兴办洋务，成为晚清中兴第一重臣。他死后谥号文正，极尽哀荣。他被人尊为千古完人，他的家训至今被人津津乐道。他就是曾国藩。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曾国藩传》，作者汤鱼，
第四十九集。
朝廷为表示大义，冠冕堂皇地赞赏一番，后要求其安心调理，且不宜距离其职，全心守营。八月末，曾国藩再上一折，称曾国荃已谨遵圣谕，恪尽职守，抓紧治疗，金陵之一切事务善后事宜，立志民末者皆在教训，借资练习。但一月以来，严医诊断，日进汤药，病情有增无减。其病症主要是由蒸悚旧患，起于心血先亏，而成于忧劳过甚。从前几个月发病一次，今却一月数发，日增狼狈。每次发病时，粥饭不得下咽，彻夜不眠，体内血气奔腾，冲上胸际，渐至心神动摇，头晕目眩，似平地颠簸之状。最后曾国藩称其体力严重透支，无法完成严重之军务，请求回籍在乡调养身体。此时湘军开始大撤，事务大有减轻，至今已裁汰一万余人，其余专款专饷已次第遣散。如此充分之请求，朝廷懒婢已心神震动，遂答应了曾国荃归乡在籍之请。若再不答应，难以表示君臣之恩情，更不能反映朝廷之恤臣爱臣之心。反正在此冠冕堂皇之誓词中，曾国藩与朝廷之间的隔阂全部遮蔽，曾国荃归乡已成定事。此事湘军主帅已辞职，群龙无首，湘军俨然成为一支报废军队。朝廷见状，自喜在其中。曾国藩之所以会要求曾国荃辞职湘军嫡系部队统帅职务以及江浙巡抚之职，是因其人贪念过大，日后必遭朝臣暗算，为保全其身，实乃不得已之举。此亦为湘军裁汰计划之重要一步。裁湘留淮计划有条不紊地进行，曾国荃之攻打天津部队裁汰大半，出乎所有人之料想。之后左宗棠部亦裁汰半数，李鸿章之淮军之裁老弱千人，实力仍在五万兵力，所剩之兵大部分不是曾国藩直接管辖控制。后来淮军渐渐发展并一再扩充，成为剿捻战役中的佼佼者。湘淮军力之此消彼长，对曾国藩、李鸿章之未来发展至关重要。一得百得，一失百失。此后在对捻军作战中，淮军奋勇杀敌，成就李鸿章之美名，而曾国藩渐渐失去光辉，并为学生所取代。天津战役之后，曾国藩成功封进侯爵，身为侯爷。曾氏对家族控制喜好不比从前松懈，对家庭之苛求以及对生活风习之检点，曾国藩一以贯之，并未因升官进爵而有丝毫怠慢。总览曾国藩的一生，其人勤俭节约之风依然可见，对家庭兄弟子女之俭风上，曾国藩亦做足文章，生怕自己和家人产生堕怠情绪，耽误了事业、生活和人生之未来。升为侯爷之后，曾氏更抓紧此教养， 要求家人们行必简，为必勤。成为侯爷之前，曾国藩生活异常简朴，即便是转驻安庆两江总督府署时，身边亦未有亲人相伴，只身一人勤奋工作，夜以继日地忙碌于军机大事。当时有人要求曾国藩将夫人欧阳氏及子女们转接于安庆府署生活，曾国藩却一笑而置之，若将夫人接来，必贪图享受，不愿归乡，那时他便忘记农家村府之秉性也。自此身边人不再提及此事。在军中日久，一路升官发财的曾国藩愈发年老，渴望享受父子之情，舔沾天伦之乐的思念愈发强烈。毕竟人心都是肉长的，何人不祈求家庭和睦，阖家团圆呢？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秋间，曾国藩决定将家人接过来，全家团聚。他称，今吾已无大求金，愿与家人享受天伦之乐。随后彭玉麟操办此事，九月曾国藩的华访，称赞长江第一号曾国藩之坐舟徐徐西上，竟向湖南驰去。此不为别的，既是迎接曾氏夫人欧阳氏及其亲眷。此舟为曾国藩之座驾，自是有特别之处。当年彭玉麟建设水师时，即准备此高大坚固之舟做曾国藩之专书。船舱四壁张有绢素，上面画有几只颇具韵味的梅花，不知者以为是名家所作，事实上此画出自一生舞刀弄枪的彭玉麟之手。令人不敢相信，船梢特备一亭，供出走游弋时观赏美景，亦能凭栏远眺。此次出行迎接总督大人之眷属，自当别有一番布置。穿出江面一段路程之后，两岸之百姓纷纷观览，认为此为迎亲送驾之花船。一月之后，曾纪泽首先抵达，除女儿曾纪耀暂留乡里之外，欧阳夫人领着儿女媳孙一起出发，登上华舫，顺江而下。坐在船舱内，一家人兴致极好，谈笑风生，不时极目远眺，不时依水而洗。当经过一个个著名风景名胜时，一家人更是目不暇接，称自己仿若置身仙境。经过水天一色的洞庭湖，观览千古绝唱岳阳楼、历史之巅黄鹤楼，以及顺势而下波浪滚滚之长江水，一行人等不禁感叹，今之风景实乃终身难忘。一路沿江而下，一路发表感慨，同时一行人等将曾国藩作战路线图重新回顾一遍，心中波澜万丈。此起彼伏，不知不觉中华舫已到达安庆境内，潜入港口上岸步行，半天功夫大家已站在总督府门前。曾国藩出门迎接，脸上之笑意，心中之快乐随处可见。进入总督府，家人被其气势所打动，不敢声张。曾国藩要大家坐于大厅，欧阳夫人一边问寒问暖处境如何，一边东张西望，领略大唐之气势。女儿曾纪芬激动异常，差点哭出来，后来她就此惊醒，以及总督府之豪华气派，写下一段文字，称院落宏大，错落有致，曲径流水，应有尽有。此为当时英王李秀成之府门，今被曾国藩占据，两人之似有些战争情缘。进入府署之后，曾国藩不准家人与达官贵人结交，更不允他们有达官贵人般的奢侈生活。本来曾府门丁旺盛，往来宾客较多，不用仆从是不行的，而曾国藩对此严格要求，甚至不许家人随便雇佣奴婢，生活 勤俭节约，因此家人个个都养成勤俭持家、低调做人之风。在全家中，除夫人欧阳氏自湖南老家带来一个月供800文之老妪外，还有嫁入湘潭袁氏家族的曾继静带有一个奴婢。此时家中事务实在忙不过来，欧阳氏于安庆当地用10文钱买来一奴婢。曾国藩得知，大发雷霆，严加斥责，最后将此女婢送于他人，草草了事。家人梳妆打扮都由自己完成，不得用从人，否则将受到雷霆般斥责。至于吃喝玩喝，曾国藩要求家人只能囿于庭院内，不得越雷池半步，若街市上有何活动或戏台，一家人只能于望楼上远眺，解一时之闷。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秋间，天津战役已结束一月，曾国藩认真观察，并决定由太平天国英王之府邸为自己署衙。因英王李秀成阵亡较早，湘军攻入城中，位于此地大动干戈，时下宫殿建筑相对保持完好，再说加修葺，全貌可窥。此时曾国藩以此地为署衙，联系当时对李秀成之审讯，产生某种同情之感，两人之间似有一种无法割裂之情结，此不必再提。此年暂居乡野的曾继耀一家亦赶到金陵城，家中人数越来越多，而奴婢却未增一元。欧阳氏伤透脑筋，最后他从难民居物色了一个侯姓老媪。此老媪非一般角色，当年陶树出任两江总督时，他即为陶公子母亲所使唤，后来天下大乱，侯氏逃出城，避于湖南省内，与丈夫儿子失散，自己又被太平军俘获，送至天津城内。湘军围攻天津，城内弹尽援绝，洪秀全要求将老弱病残全部遣散出城，侯氏也在其列。出城之后，侯氏进入曾国荃建立的难民居，在此过着乞食生活。此番侯氏又被雇入总督府，实是缘分。最后欧阳氏与归乡生活，侯氏不愿同行，进而入接任两江总督的李鸿章之门庭。可见侯氏一生三入两江总督府，可谓传奇人物。侯氏之境遇已成为历史，甚至为历史所铭记。虽然生活上严格要求家属，但在生活气氛中，曾国藩还是很随和的，只要不触犯底线，他都会宽以待之，情以审之，甚至常常在家人面前说笑话，让人轻松失笑，精神亢奋。话说曾继芬小时候头上有虱子，留发很晚，自对头发深惜之。当时天下女子流行梳抓髻，用铁丝做成发架，将头发绕在上面。此时曾继芬11、12岁，也试着梳此发型。梳好之后，众人发现发架过大，与之头型不相匹配，很不雅观。曾国藩一看，淡淡一笑，呵，须换木匠，改大门框也。曾继芬顿时憨笑起来，站于原地一动不动。曾国藩转身对夫人说，蛮女是阿弥陀佛像，此为湘省土语，即是老实像之意。曾继芬为曾国藩之掌上明珠，而在穿戴上亦严格要求。他认为能勤俭者必能持家，能节制者必能成大器。虽说是女子，但曾国藩一样严格要求，不失为家风礼事之风范。由安庆移居金陵时，曾继芬还在为叔父曾国宝着校服，他上身穿蓝泥夹袄，下身衣长嫂贺氏身前所一坠青花边黄绸裤。曾国藩见状厉声斥责，称其多余奢侈。曾继芬害怕， 遂换上三姐的一条绿裤穿上，此裤亦为姨嫂贺氏所留，先是置于姐姐曾纪琛处，纪芬渐渐长大又转于她。有一次家中来客人，曾纪芬着上栏杆与纱袄，曾国藩见到不住的打量。客人走后，曾国藩走进屋子，狠狠地给了纪芬一个眼神，问夫人：“此花夫何来？今怎生的如此不知检点？”欧阳夫人挠挠头，顺口说：“
今天不是来客人了吗？”
此服为羽纱料，是一种洋货，质薄而粗，价格比呢更便宜，也比狐皱便宜。曾纪芬平时就穿在身上，只是客人来了，欧阳夫人将其外挂脱去，给客人一个好印象。谁知曾国藩又发火了，之后曾国藩率军剿捻，离开金陵一段时间，家人也全部遣散归乡。同治六年，公元1867年，曾国藩重返金陵府署，一年，欧阳夫人率一家人等再次归来。此时府署已迁至新址，府内焕然一新，一扫往日陈旧之态，曾氏一家已容光焕发，精神抖擞。此时曾国藩一家生活上该更宽绰，经济上更阔绰，但曾国藩依然保持勤俭持家之风。为了将精神落到实处，曾国藩制定了严格的起居规定、食物分配以及着装规格等等。遇到婚嫁大事，曾国藩亦有规定。据曾国藩之女曾纪芬后来回忆称，乃父制定章程，子女婚嫁皆以用200斤为限，衣纸两箱，金器两件，一扁簪，一挖耳，一切皆在此200斤之内。咸丰11年，公元1861年，曾国藩大女儿曾纪静出嫁，以200斤办连具，以50斤为成仪，并要求家人切不可再加金银，以免坏了家规。后来四女曾纪纯出嫁，因曾国藩常年征战在外，无法全然顾及家庭，家人坐在一起商量，请是否可以酌情增加银两，让婚事热热闹闹地过去。曾国藩得知，严厉斥责，坚持以子嗣为准，金银限制于200两之内。欧阳夫人只得唯命是从。曾国荃了解此情之后，大声说：“
世上哪有此事？我不相信。”
后认真体察一番，果然是曾家女儿出嫁之资不得超过200两。曾国荃长叹一声：“
兄长过于苛刻，怎能做大事啊？”
在无人知晓的情况下，曾国荃筹措资金为侄女出嫁购买首饰衣物。不过对于普通人而论，连资200斤已是一个天文数字，更不用说一贫如洗之农家了。身为都署之门，再节俭也是不劳而获之贵族，他们可以坐吃山空，而下面殷殷至上是不折不扣的寄生群体。就当时情况而论，曾国藩以为侯爷以200斤出嫁女儿，实是显得寒酸。曾纪芬常常对人说，父亲从军作战期间，军饷弥多，而寄往家中者少则10斤，最多则20斤，到其功成未显，祖父去世之际，亦不让家庭有巨资，称要保持廉洁奉公之情欲。同治5-6年间，曾家修建了一座庄园在富后宅，一座曾国藩之侯宅。但是曾国藩并不知情，是其弟曾国光擅作主张，花费7000民修建的。曾国藩认为，若能归乡，可将老旧房屋修缮一气，或略加添补。曾国藩得知乡中修建富后宅时，大动肝火，并于日记中记下：“今花6000两银子修建此宅，实为浪费。本人不求奢侈，
但求节俭，此次正于无知意念背道而驰，实为遗憾之大憾。后来曾国藩书信于儿子曾纪泽论及此事，称自己一生清贫，若见此豪宅必招人议论，更使自家处于愧惧之中，今米已成帆，木已成舟，时不能逆转。对曾国光之行为，曾国藩表示反对，但其人出于一片好心。再者，修建期间他已垫付了1000金，为此曾国藩对其称，将来余数必将全还清，但时下不能俱到。此说明曾国藩手头紧张，深入地了解一下，可能是曾国藩在玩时机之玄机。此时曾国藩在案台上写下一句，凡居官不可有清明，时事耐人寻味。曾国藩长叹一声，称自己一生追求清明，今似是一个明清而实不清之宦人，己之悲哀，人生之大动也。清明为己之所欲，来之则迎之，去之则己之痛惜也。来者不拒，去者不晚，似非清明之官人也。而此一座富厚宅，即将自己一生之清明毁于一旦，伤心之至。此外，曾国荃与他仕途之窘困也有千丝万缕之联系。人人都知道曾国荃贪财，曾国藩自己也这样认为，甚至为他人赠其老帖而耿耿于怀。提昂战役胜利后，曾国荃义军入城，烧杀抢掠，财物洗劫一空，为此曾国藩曾多次劝慰并阻止，但没起到任何作用。曾国荃敛财的欣慰有增无减，事实就是事实，曾国藩已无法掩盖，甚至对别人讲起其弟曾国荃在家乡购置土地营建原池之事。在曾国荃宅邸的外面有一个池塘，曾国荃欲占有，并建了一座桥在池塘上，观者以为是庙宇，似桥非桥，似堂非堂，可见曾国荃用匠之拙劣，竟建不好桥梁，实花费大量金钱，招致邻里怨愤。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仙一，导演暮雪，欢迎您继续收听。